傅恒盯着范高杰，一字一板地说，朝廷有旨意，山西省内的军队统由我指挥，你们的差事办完理应该报我知道，为什么非要报张广嗣呢？难道你是他的家奴不成？范高杰一见傅恒的脸色不善，急忙皮笑肉不笑地说，是这么回事，这几年剿匪啊经常借调我们张大帅的部署，都是差事办完了呢就回老营，张军们为了考察部将的功绩就规定了这项制度，其实也就是……傅恒没等他说完，鼻子里哼了一声，哼，听说你还在张广寺拟好了一份请功折子，可否取来让我看看呢？范高杰瞪了方进一眼，恶狠狠地说，哼，没想到你好快的嘴呀，这么快就禀报了钦差大人。傅恒一见他这么无礼，气就不打一处来，怎么，难道他不能禀报我吗？你也太没王法了，你狂妄自大，贻误战机，不但没有半点自责的意思，竟敢冒功为过，在你的眼里除了你的张大帅还有我这个钦差吗？还有皇上吗？来人宰！几个哥石哈就守在门外呢，听见钦差传唤应声而入，摘掉他的顶戴花翎，剥掉他的官袍。这亲兵们答应一声，是一拥而上，三下五去二就剥掉了范高杰的衣冠，一个哥石哈朝他的后腿窝一踹，范高杰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傅恒上前从他的袖子里取出那份奏折，草草看了一遍，甩在案上，冷笑一声说，哼，好啊，你这份折子写得真不含糊啊，你的大营受困恶虎滩，我亲自率兵齐膝相救，现在倒成了你正面进攻，我偏师策应，你抢功劳竟然抢到我的头上了。还有胡振彪好心好意救了你的命，你却恩将仇报，见死不救，你还算个人吗？你方进劝你侦查突围路线，你拒不采纳，你可知道要不是方进拼死断后，你能逃到恶虎滩吗？在你的眼里我不过是个文弱书生，好欺负。你错了，告诉你吧，书生杀起人来也不含糊。说到这儿一摆手，来呀，把这个没有王法的东西拉出去就地正法。范高杰吓得是面如土色，浑身腮糠啊，到这时候他也软了，大喊一声，傅仲堂，傅六爷，我该死，我该死，六爷饶命，六爷饶命啊，我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啊，那飘高就是我拿住的。事到如今你还忘不了争功啊，少废话，拉出去斩。几个哥石哈不由分说架着范高杰出去了。傅恒冲着他的背影哼了一声，回过头来对方进说，你很会带兵，以后这里的队伍就由你来率领，和胡振彪同心协力把队伍给我带好。这就这样，傅恒劈雷闪电把这个目中无人的范高杰给杀了。不管是傅恒也好，李世尧也罢，还有方进、胡振彪以及下边的哥石哈亲随们，心里都非常高兴，因为这个范高杰呀，平常只听张广嗣一个人的话，对下边是专横跋扈，目中无人，所以呢人都烦他，杀了他他们自然心里高兴了。但是也有人不高兴，就在四月初八玉佛节的这一天， 军机处接到了傅恒从山西发来的红旗报捷奏章，同时呢也收到了四川总督张广嗣弹劾傅恒为贪战功擅杀统军主将的奏章。这天军机处当值的是讷亲，他同时接到了这两份奏章，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急忙让小路子去请张廷玉来商量。小路子去了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就回来了，说张廷玉已经奉旨进宫见驾了。讷亲想了想，这么重要的奏章那是绝对不能写劫掠的，便揣上两份原折进宫递牌子请见皇上。在永巷口等了一会儿，就见高无庸出来传旨，皇上叫讷亲中堂进去呢。这讷亲躬身答应一声，便随高无庸进去了，一边走一边问，哎，高公公，张相也在皇上那儿呢吗？
嗨，不光张相，还有鄂尔泰大人也在里头呢，要是您不当值啊，也得叫您进去呢。
哦，是吗？难道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嗨，讷大人，我们做奴才的哪敢问主子的事呢？
讷亲知道这高无庸一向处事谨慎，也就不再多问了，默默地随着他往里走。刚到丹池上，还没来得及报名呢，就听乾隆在里边说，
是讷亲来了吗？进来吧。
高无庸挑起帘子，讷亲一脚跨进殿来，就给乾隆行礼，
奴才叩见主子，给主子请安。
起身又对张廷玉和鄂尔泰略一躬身，笑着说，
张公鄂公你们也都在呀。
张廷玉和鄂尔泰都笑着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乾隆笑着说，
讷亲呐，你来得正好，这不两位宰相正和朕打擂台呢，今儿是浴佛节，太后有懿旨要朕率领尚书房和军机处的大臣们随他老人家到大佛寺进香为佛爷沐浴，你看怎么样啊？
讷亲这才注意到乾隆今天是朝官袍服穿戴得十分整齐，腰间还系着斋戒牌，脚下青缎两领皂靴也是新的。讷亲心想，准是这两位老宰相不愿意去给佛爷沐浴，正劝皇上也不要去呢，便有意岔开了话题说，
啊，皇上，奴才有要紧的喜事，先奏明了主子再说别的事可成？
一边说一边把傅恒的奏折先递上去了。乾隆接过来掂了掂，
呵呵，这傅恒可真有意思啊，要么就不写，要写呢就是洋洋万言。
说完呢就展开了看，这题目是十分的醒目啊，钦差大臣傅恒跪奏荡平黑茶山驼驼峰白莲教匪五千余众，生擒匪首飘高士。还没看正文呢，乾隆已是喜上眉梢了，接着一页一页的仔细阅读。三个大臣在旁边注视着，见他时而紧锁双眉，时而点头微笑，时而低头沉思，时而喃喃自语。看完之后他轻轻地放下折子，下地来回跺着步子，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
五千余众，
真有五千人吗？讷亲一看这是个空当，赶紧又说，
主子还有一份折子，是张广嗣的，也是说的这件事儿。
说着又把张广嗣的折子也递上去了。乾隆接过来看了看，什么也没说，把两份奏折落在一起，对张廷玉和鄂尔泰说，
你们也看一看。
回过头来又问讷亲， 讷亲呐，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呢？
讷亲急忙躬身回答：
主子，这件事儿不难分辨，应该下旨着傅恒和张广嗣进京，让他们俩当面锣对面鼓说清楚就是了。
这张广嗣的奏折很短，张廷玉已经看完了，听见讷亲的话便接过话茬说：
主子，讷亲这建议不成，不管怎么说，我军大获全胜是事实，当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昭告天下臣民，嘉奖有功人员，至于阵前斩将那是常事，不能为小忘大。我想不管怎么说，傅恒总不至于滥杀无辜吧，不能光听张广嗣的一面之词。
鄂尔泰也说：
主子，张广嗣远在四川，离黑茶山那么远呢，这傅恒军中的事儿，他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呢？是不是风言风语听了些什么话，偏袒他的旧属下，才写了这份折子？
张廷玉接过话茬：
不过张广嗣也说范高杰遭5000匪兵阻击，看来飘高有5000人的确不假。
乾隆猛然想到傅恒的第一份奏折和当时允提说的话，心中暗暗佩服允提料事如神，冷冷地说：
是啊，不管怎么说，朕想傅恒绝不至于欺君吧。
别的不说，就从傅恒推荐李世尧这件事上看，傅恒也不是个贪功的人呢。身为钦差大臣，敢于当机立断，借500人马亲临险地捣毁飘高老巢，营救大营，这就难能可贵呀。朕看傅恒有大将风度。
张廷玉笑着说：主子有了名誉，下边就好说了，老臣不是当面奉承主子，主子见人见事那是圣明之极。飘高不是已经被活捉了吗？把他押到京城一审问，那谁是谁非不就清楚了吗？
乾隆点了点头，沉吟了一下才说：
李世尧，这个名字朕好耳熟啊，好像在哪儿听说过似的。
讷亲急忙笑着说：
主子怎么忘了，他这个小小的通判还是主子亲自封的呢，是万岁爷从落卷里选出来的，错把翁仲写成仲翁的那个。
哦，对对对，是他，看来朕毕竟鉴赏不谬嘛，他竟是如此一个人才。
好，通判既然做得漂亮，傅恒又已经为他做了参议道，那朕照准就是。你发文给傅恒，加李世尧侍郎衔，就在他跟前行走，等进京述职的时候带他一起进京，朕要亲自召见。
张廷玉沉思了一会儿又说：
主子，托托峰的军事已经了结了，政治上安抚得跟得上去，临县兴县蓝县都是穷地方，再加上地方官胡作非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衣食无着，才从贼造反的。如果皇上施以仁政，开仓赈济，后患自消。依老臣之见，将3个县的县令革职查办，着太原拨30万担粮食赈济当地百姓，百姓能吃饱肚子，就是有歹人蛊惑，他们也是不肯造反的。
乾隆听了高兴地点了点头：
好好啊，这才是老臣谋国之见。
说着话回身上炕，提笔在傅恒的折子上写了朱批谕旨，又说： 就这样吧，张广嗣嘛就不欲追究了，他的折子留中不发，将来进京述职的时候，朕和他好好谈谈就是了。待会儿你们随朕见老佛爷说说这事儿，他老人家听了不定多高兴呢。一说到陪皇上给佛爷沐浴，三个大臣都不言语了。清朝开国至今已经传了四代了，从顺治的母亲到当今太后，后宫里啊几乎都信佛，就连顺治和雍正也是信佛的。可偏偏这两个信佛的皇帝都驾崩的不明不白的，张廷玉是儒学大师，鄂尔泰和讷亲虽然是满人，但是汉文学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们都不信佛，打心眼里反对皇上去给佛爷沐浴。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皇上陪母亲礼佛那是尽孝道的事，三个人都颇犯踌躇，感到很为难，他们打心眼里不想去，但是又不知道这个假该怎么请，不由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开口。思量了好一会儿，还是讷亲先有主意了，他笑着说，主子，奴才在军机处当职，这是临时进来奏事的，皇上要是没有别的旨意，奴才还得回去值班，不敢误了国事。鄂尔泰也说，啊，对了，刚才皇上已经传下旨意，那几个县要赈济，原县令要摘印，吏部呢还得选几个能干的人去补缺，这些个事儿啊奴才得尽快去与吏部户部商量一下，明天递牌子回奏皇上。话音没落，张廷义就笑着说，皇上，奴才老了，腰腿都不灵便了，皇上是金世佛，尚且体恤奴才这把老骨头，上殿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那些个来世生佛逃身泥胎，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体不动，五官不正，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奴才不但不信，也实在是攻不下这个妖，恳请皇上免了老臣这场罪受吧。乾隆听了扑哧一笑，瞧瞧，哎呀，这一说到礼佛，真有点众叛亲离的味道了。牛不喝水强按头，朕也不想强人所难嘛。说实在话，朕自己也不信佛，老佛爷是人老了爱热闹，想把功德做得大一点，要拉上朕带你们这些大臣一块儿去，可是没想到你们呢，有的有病，有的有事儿，既然这样呢，朕也好向他老人家交代了。不过你们也得替朕想个主意，老佛爷到钟粹宫是一定要跪着礼佛的，到时候朕是跪还是站着呢？三个大臣一听都笑了。讷亲说，主子，这个好办，到时候主子面向太后，太后行礼的时候呢，主子不要动，等太后起身，主子再给太后行大礼，这样既免了主子给佛爷行礼，又尽了母子情分，太后是绝不会挑主子的理儿的。乾隆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说，哎，也只好如此了，那你们都跪安吧。等三位大臣出去之后，乾隆除去了朝服，因为在养心殿接见心腹大臣，皇帝用不着穿戴朝服的，他本来是想图母亲个高兴，带上尚书房军机处的大臣一起进去参拜一下观音菩萨，可是如今大臣们都不奉诏，自己再穿这一身就有点不伦不类了。他换好了便装， 只穿了里面的驼色袍子，系上卧龙带，外面套了一件石青色的背心，走出养心殿。刚出垂花门，就看见允禄、允娥、洪昼、洪熙、洪晓等一大帮叔叔兄弟们等在门口呢。他们一个个袍服朝冠，穿戴齐整，见皇上这身打扮都感到很奇怪，不由面面相觑，一齐跪下施礼请安。乾隆笑着说：罢了罢了，都起了吧，随朕到慈宁宫给老佛爷请个安，共祝菩萨保佑他老人家福寿安康。信佛的呢，可以随他老人家一道去行浴佛礼，有差事或者有什么别的事的也可以自便。
允禄一听皇上这口气和内务府传出来的那可是大不一样啊。
内务府是说，王公大臣宗室亲贵一律得随皇上陪太后进香礼佛。
心中诧异，正想问话，
乾隆已经往前走了，只好随着来到了慈宁宫。
嚯，慈宁宫今天可是真热闹啊，满院子的官眷命妇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院子里的铜鹤、铜龟、铜鼎里都焚着百合香，烟雾缭绕。
乾隆一脚跨进院子，便笑着说：
嚯，这简直是到了王母娘娘的瑶池了，这么多的仙子。
众人一看皇上来了，慌忙跪下施礼，
给皇上请安，
真是莺声燕语，参差不齐。乾隆笑着抬了抬手说：好了好了，都起来，今儿不论国礼，佛法平等，我们都是进香人嘛。
一边说一边往里走，他不住地拿眼睛搜寻着唐儿，可是却没看见，料想他今儿没来，不觉有点扫兴。一转眼看见一个40多岁的命妇跪在铜龟前，正在虔诚地祷告。仔细一看，原来是翠儿。
乾隆便走过去叫了一声：翠儿。谁知道翠儿只顾祷告了，竟然没听见乾隆叫他。乾隆来到近前又叫了一声，翠儿这才听见了，回身一看是乾隆，急忙擦了擦眼泪，转身给皇上磕头：
皇上吉祥。
乾隆用手虚扶了一下说：
快起来吧，瞧你的气色可不大好啊，比上一次憔悴多了。你呀，也别太为李卫担心了，你的前心已经到了。还没见过老佛爷吧？走，随朕一起进去吧。
说着话，便和翠儿一前一后走进了大殿。